Michael 1965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英语系，早期的工作一直是公共关系、公益教育和销售管理等方面，还做过两年多伦多教育局教育委员。
Young and old, neophytes and veterans.
后来有了自己的录像制作公司，直到现在。专门制作有关教育、劳工权益、残障人关怀、健康基金会等的公益教育片。
Our dog guides help people with sight, hearing, and medical or physical disabilities.
我一直很顺利，我有一个中产之家，但我非常关注我们加拿大社会上的很多人，他们没有这么幸运，所以很多年来他们是我的动力。我很关心这些问题，有一件对我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可以抗议的权利。我在很多集会上讲话，在安省政府和比如说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前讲话，但在此之前我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游行，对很多的议题进行抗议，无论是联邦的、省里的还是市一级的，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会对我和我的生命造成威胁。也就是说，在加拿大我有抗议的自由，没有危险。因此我非常尊重那些人，尤其是世界上那些敢于在强权下勇敢抗暴的人们，他们的抗议如同我在加拿大做的一样，但是他们面临的后果可能是失去生命。这样的事实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缅甸的和尚抗议缅甸政府的野蛮行为，几个月之后遭到杀戮。很多国家有人权问题，很多政府用暴力手段治理国家。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的一生，用我的业余时间来呼吁，试着改变这些，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也是我和政治家们所希望的。世界上的像我一样的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人所希望的。
那为什么选择中国呢？
是这样的，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看到十五二十年前中国以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出现，也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我也看到中国可怕的人权问题，并且不管外界怎么反对它，政府都紧紧地把持着绝对的决定权。我就决定把重点放在中国。早在九十年代，我也跟一些民运人士交朋友，能最快最方便地了解到更多情况。
有没有哪个具体的事件引发您下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取民主发出声音呢？
有啊，1989年6月，我正参加国际特赦组织周年大会时，六四事件发生了。我非常震惊，据大赦国际统计，六四事件中至少几百甚至几千人，年轻人，勇敢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暴力，只是行使抗议的权利，这是理应在中国宪法之内的。他们只是坐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改革，要求尊重他们的建议，要求对话，但他们被残暴地屠杀了。这个事件促使我从那以后的两三年中与中国人社区接触，试着给他们传送一些大赦国际的调查信息和材料，并且从那件事情后慢慢的就成了这个角色。
谈到奥运会，在2000年北京击败多伦多，赢得了最后一轮投票。假如当年是多伦多赢了， 奥运会对加拿大人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奥运会，我想所有国家也有类似的渴望，也会有类似的影响。对于东道主国家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对于举办城市来说，奥运会让它令世界瞩目，对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视着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欢呼。哇，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到那里去投资吧。我想这种发生在中国的爱国民族主义情节也会在加拿大发生，而且也会对经济有好的影响。另一方面，多年来我们了解到，每个主办奥运的城市都面临如何重新安置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士的问题。他们住在市中心，却经常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已经被挤出城市去了。
那这些对于普通的个人如您自己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我们有责任确保举办奥运会不会对贫穷人有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不应为了给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体面的中产阶级清理环境而粗暴对待街头流浪汉和社会边缘人士。在加拿大，有大量的反对多伦多举办奥运的声音，他们常用的口号是“要面包，不要马戏团”。其实我不是他的一份子，我也不是很支持多伦多举办奥运，但反奥运人士认为我们举办这个耗资上亿的被称为奥运会的马戏团表演前，我们应该照顾好穷人、教育体制和医疗保健体制，我也很支持这样的说法。
当时有大量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
是的，举办奥运对我们城市的冲击肯定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刚刚讨论过中国人权网，您说人权网框架下的组织与人士都是被中共贴上五毒标签的，那您是怎么理解这种标签的呢？
问题在于五毒有一个共同点。首先，正如你所知道的，他们都是西藏人、维吾尔族人、法轮功、民运，我看还有台湾人。任何敢挑战中国政府的人士、组织都被贴了标签了。其次，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受苦，对中国政府这样对待他们和他们的人都很气愤。我相信他们其实是想中国好起来的，想提升中国文明、平等及民主选举政府，当政府不称职时能进行抗议的。现在所有这些人对中国政府所为很有意见，而中国政府不喜欢敢抗议的人。
很显然您也愿意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很自豪成为五毒的一员，我是国际特赦的联系人，而且作为中国人权网络主席，我有那么一种责任要把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中国不让国际特赦组织进入该国，不允许我们调查人权问题，是很荒谬的。国际特赦允许进入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并受到政府领导人的尊重。我目前是加拿大国际特赦的中国问题协调人，我采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我们国际秘书处通过调查后准备好的，我就散发给其他人，尤其我的角色是中国人权网络。
您希望在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心中确有希望，我很乐观。为什么呢？首先，中国政府死死维持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已经是失控了。政府统计数字记录了，在2001年，全国大约有7000起抗议，到200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5000起，可以想象，越来越多的人正设法突破互联网封锁而直接接触外面的消息，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新唐人电视和国际特赦组织发布的消息。这些人知道中国问题，许多人愿意站出来说话而无惧后果，他们的勇气实在是令人钦佩。这些有决心的人是需要我们支持的。我说有希望，是因为所有这些勇敢的人，所有的人都愿意去争取变革。我认为这些群众日益增长的变革的决心，会在某个时刻蔓延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将围绕腐败问题展开。
For change, it may be around corruption, because I happen to think that more Chinese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corruption in their government.
我忽然想到一点，可能更多中国人关心腐败问题和经济问题，多于关心人权问题。这也是合理的。可能因为许多中国工人受到厂方虐待，国际特赦记录了有2亿人被迫从内地农村搬到城市，在工厂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3、4或5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了。
Many of them are not being paid for 3, 4, and 5 months. They're that far back in their wages.
他们说领工资遥遥无期。可如果他们不干了，就更不会得到那些钱了。如果他们抗议，雇主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殴打他们，甚至把他们送进牢里。我们一直在记录着这些事情。国际特赦已经发表了一份虐待劳工问题报告，同时这些人也没有给子女足够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因为他们往往没有户口。在城市里有2亿这样的人都近乎绝望和疯狂了。我觉得这种愤怒会带来变革。
您想跟我们全世界的华人观众说些什么吗？
我想跟他们说，要有希望和勇气。有勇气才能有希望，但变革已经势在必行。在我有生之年，这种变革将会导致中国社会更民主和更尊重人权，我坚信这一点。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OK,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